往下。第一个故事是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我们为这本圣经也为您的圣灵献上感恩。我们求您今天下午帮助我们明白谦卑的道理，也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出谦卑的事。也让我们在您的带领下，在您的话语里一点一点的看见的亮光，我们就知道您的道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您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吧？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生命交在您的手里，求您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明白，也愿意顺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二十章，我们先从一节读到十六节，我们再重新读一遍，因为上次没有完全把所有的点都讲完。马太的二十章一节到十六节，这个是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
四节，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
第五节，
约在一
个正午，
约在正午和申初又出去了，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出去了，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他说已经给进草了。
到了晚上，园主就管事了，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早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有处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
即使那先出来的，他们也需要这些，谁知也是不公平。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第十三，
没关系，跳过去。
阿姨，你还没找到呢，
你怎么真的给他急？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没有，我不亏负你，你约我整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哪里的走啊，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是我愿意。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阿门。二十章的这个故事呢，是承接十九章最后那句话的。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我们上次解释了，这是耶稣开始讲什么叫做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来解释。那我们上次的内容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呢，在主里的那他成圣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那当他谦卑的时候呢，他就在前了；当他骄傲的时候呢，他就在后了。不是按照你的时间顺序来的，不是说我先得救的我就在前，我后得救的就在后，不是说呢我在给家主做工啊，葡萄园主其实就是神的形象，不是说我清早进去七点钟进去的我就在前，我五点钟进去的就是在后，而是你谦卑的就在前。那五点钟进去的认为他不配得，因为他五点钟进去六点钟开始发工钱，他觉得我做了一个小时，我怎么配得一天的工钱呢？我不配得，他就配得了，他谦卑了，所以他很感恩，他觉得有这样的机会我已经很感恩了。那早晨七点认为呢，他都得了一钱银子，那我今天怎么这得一两银子了，因为我做了比他多十倍的时间。那他得了一钱银子，他就觉得不公平，他觉得我配得更多，他反而就得不着了。所以这个故事的属灵的，我们先讲我们上次没有提到的一个点啊， 那这个故事我们上次没有展开讲的一个，就是一钱银子的意义是什么。一钱银子的意义就是救恩啊。我们上次没有详细讲。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一钱银子是什么概念，差不多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啊，那刚好够养一家的啊。我们知道一年的工钱是30两银子啊，那一个工人一天呢，差不多就是一钱银子。那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刚刚好是一个我要生活下去我需要的代价，就是我的生命我需要活下去，我今天的工钱我不挨饿嘛，我不会饿死，那是一钱银子。那我们的救恩是什么呢？我们在灵里我们的罪得赦免，能让我们免除永恒的审判，给我生命一个最低的代价，就是这个是我要救恩。什么救恩？是我要活下去，否则我就要面临永恒的审判，否则就是地狱和火湖。所以永死和永活的分水岭就是救恩。所以救恩是每一个人神都预备好的，所以他是每个人一钱银子，他给你多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就像那比方说今天我去做工，我赚了3钱银子，我剩下的2钱是存下来的，我也用不完，因为我当天消耗只需要1钱银子，就是我一家人家吃啊。大家不要管这个货币单位啊，因为这个是翻译的时候是100多年前啊，你就假设你知道，假设今天是要一家人生活下去，一天要50块钱或者100块钱购买一家人一天的全部的吃用的东西，那这你就把这1钱银子当做100块，其实你当天要吃要用就这100块钱了。如果你当天一个人挣了300块钱，剩下200块钱什么概念？你其实用不着的。所以这里神给我们区分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所需的和所欲的，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需的神是应许给你的，所以神的应许从来都是针对我们所需的，不是针对我们所欲的。所以他说，家主说，我跟你说好的是1钱银子，这是什么？你所需的我跟你说好的，就是你的 need 和你的 want， 就英文里你的 need 和你的 want 是在神那里它是完全区分开来的。你的 need 就是你一天生活下去我要什么呢？我要1钱银子，我要100块钱，上帝在他的应许里是一定给你的，因为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何况是你呢？我们每一个人地上所需的和我们每一个人永恒里的生命所要的，要的就是永恒的生命，就赦免嘛。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罪的赦免，我需要在永恒里跟主在一起，这些的安排主都预备好了。当然我们的救恩是需要接近来的啊，我们现在没有讲，还没讲到这个点。我们先讲救恩的性质。什么救恩的性质？就是所需的，就你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1钱银子，每个人都需要有这个救恩，神是预备好的。但是呢，得着救恩的人他的反应会是不一样的，对吧？在这里你就会看见了，早晨七点钟进门的，他认为我在得着这工作的机会以后，我一整天做的是我配得这个救恩的。其实这个逻辑是错了，你的救恩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不是你做工换来的。这是前面这从有出往前啊，就晚上5点往前一直到清早，这一批的人他们的认知概念就是我们今天宗教的概念。我们宗教的概念呢，就是我的永生是我可以用我的劳动用我的善行换来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放生，我们可以去做好事，所以我可以去天堂。今天你可以去外面敲门啊，你说你知道你以后会去哪里吗？很多人会说我会去天堂。你说你为什么去天堂？因为我做好事。10个人10个人会这么说的，因为我是个好人，我不骗人，我不害人，我去做好事。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因为我的善行，所以我配得去天堂。这个就等于这些人因为他的劳苦受热，所以他配得进园子里来工作。他忘了在最初的情形下他怎么进的园子，是园主招他进来的。因为外面满了都是闲站的人，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第几节来着，第6节，约在有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闲站着呢？在这里闲站着， 所以早晨六点出去的，七点出去的时候，是那些人能劳动能工作他们进来的吗？不是的，是家主给了他们一个进来工作的机会啊。我们得救也是一样，我们本是在这世界游荡，因着我们的罪，与葡萄园没有份的，与神没有份的。我们因着亚当的犯罪呢，就堕落了，所以我们是被从伊甸园赶出去的。亚当夏娃之后就生就生了我们这些人啊，地上满了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然后我们全生在罪中，所以那个园子我们是不能进的。而那个园子要进去，其实是出于园主的恩典，然后你进来，然后园主给你讲好的代价就是什么呢？刚好就是够你活下去嘛，哎，就是他保证你能够生活下去，这就是一千银子的意思。那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我们上次讲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出的人先进来，就是五点，晚上五点的先进来，就是因为五点的人认为自己不配得，而清早进来的人呢，当他做了一天以后，他相反觉得自己配得了。那配得和不配得显明在哪呢？就显明在我们自己里面的骄傲和谦卑上。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在对门徒讲的，所以这个故事的对象呢，更多的是成圣啊，是信主的人，得救的人，成圣更有意义的一个故事啊。所以我们刚才只是稍微带了讲了一点得救的内容，这个更有意义的为什么是在成圣呢？因为成圣的路上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谦卑。成圣基本上你要看整个耶稣从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一直到我们等会儿二十章结束，二十一章又是一个新的段落，十六章到二十章整整五章，十六章的一半开始啊，整整四章半的内容，耶稣讲成圣就这么一个主题，就是谦卑。他有两条线，就是门徒不停地显明自己的骄傲，等会我们看那个三次预言死和复活，耶稣不停地在讲谦卑，同时不停地在预言自己要上十字架，门徒不停地在显明自己的骄傲。怎么显明呢？就是争谁是大，争我这个谁坐你左边右边，然后说我把一切都撇下来以后我得什么。门徒的思维方式完全是我们属肉体的基督徒特别典型的，就虽然我得救了，我得着罪的赦免了，但是我整个的思维方式我还是跟我没得救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我还是觉得好坏是按照占有的资源多寡来决定的，评价是按照我在人眼里的成功与否来决定的，我还是这么一个思维方式。那我是不是成功，是我是不是能得着神的荣耀，是我要离他更近，我坐在左边右边就是最好的。但是神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成圣里面最关键的其实是谦卑，而且呢越得救早的这个谦卑的功课越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你配得的东西多起来了，因为你在主里哈，你开始做了一些事情了。神呼召我们都会做事情的，你会看每一个基督徒啊，你很少看见得救的基督徒不做事的，总是会做的。当你没有得救的时候呢，你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啊会怎么样？比方说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也会捐钱的，对不对？比如说有汶川地震，大家也都会捐钱的。但你得救了以后，你做的这些事呢，你开始觉得这些事呢，我还挺配得神的评价的，神的夸赞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七章，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哈，路加福音十七章七节。路加福音的十七章七节，这一讲叫仆人的本分哈，我帮大家读一下。他说呢，这是耶稣的教导的一段话，耶稣的原话。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 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照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应分做的。他在讲一个道理呢，就是我们得救以后做的一切事，是你做一个仆人本分当做的。就这个一天劳作下来的这个工人，他进了园子，这是他被神召进园子所当做的。你不能把你当做的事拿来跟主来谈条件，阿们。这完全逻辑是反的。我们人会觉得呢，我做了这些，他没有做，我觉得就不公平。这其实是人的罪性里的对公平的定义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小孩子，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就会明白，妈妈分苹果的时候啊，永远是分不均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两个苹果是长得一样的。然后一个就会对妈妈说，你看他的那个比我大一点，其实是差不多大，他的那个比我红一点，他的那个比我这个长得圆一点。神的公平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家主把仆人把人招进来成为他的仆人以后，这个人的身份开始发生了变化。仔细听啊，在之前他是外面一个游荡闲站的人，这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是要失丧的。现在他是家里的一员，这预表什么呢？他跟主人有了爱的关系，这是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放在主里面，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眼目若是盯在事情上，若是盯在奖赏上啊，其实我们是不再关心我们的情况，跟外面闲站的人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眼目该盯在什么上面呢？回到刚才这个故事上，无论是有出进来的人还是清早进来的人，他们眼睛是要盯着家主的，要回到他当时进来的那一刻。你有在外面闲站的时候有多慌，有多恐惧啊，有多痛苦，你进来的时候，你对进来的那一刻记忆就有多深，你进来的时候做工的时候就有多喜乐。大家能理解为什么每一周教会要回到圣餐上去吗？圣餐就是纪念耶稣的什么？神难道只做了死这件事情吗？你每天的供应不是他给你的吗？身体不是他看顾吗？他为什么不让你去纪念他其他的事呢？他要你回到你最初得救的那一刻，你就不会抱怨了。一切的抱怨啊，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十字架。清早进来的人，如果他满脑子思想的都是他曾经在外面闲站的时候他的痛苦，他进来的那一刻他的感恩，他是不会抱怨的。这就为什么耶稣在另外的地方，当门徒们出去赶鬼治病回来以后特别的高兴，说鬼都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你不要因为能治病赶鬼而高兴，要为你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上而感到高兴。今天我们很高兴成为神家的一员，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啊，看见地狱和火湖的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了。你就知道这样的事情比你分苹果是圆一点还是扁一点，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家主今天就算多给你3000银子，你也用不了。阿们。家主就算多给你一个冠冕，你也是更喜乐一点而已。 对吧？今天假设我查出来癌症晚期，然后呢，这个弟兄告诉我，其实我昨天买的彩票还中了1000万，你觉得我很喜乐吗？两件事情都来了，你觉得我的眼睛会盯在哪一件上？阿们。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没有查出癌症晚期，我来一张1000万的，我那房子顶都掀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啊！出去请客，请客，请到一半，这个医院的单子来了，癌症晚期，当场这饭就吃不下去了。我们人都很清楚的，这充分显明我们的悖逆。悖逆在哪呢？就是我们真不知道救恩的宝贵，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免除了永恒的审判，这是一个非常确实的事情。这个确实到就像这个杯子，就像水，就像我每天吃饭喝水那么真实，就像万有引力那么真实。只是我们不会去思想这事儿，我们觉得好像这事儿是神应该给我们做的，好像这事儿神只是付出了创造天地万有那种代价，神把一切都做好了，唯独救我们的灵要付上他生命的代价。神在创造万有只花了6天，神唯独救我们的灵，他要忍耐等候这些罪人直到今天2000年了，如果算上旧约的时代，4000年了。大家想一想，什么对神更难，什么对神更有价值，然后你反过来看什么对我们更有价值。当你得到那最有价值的时候，你会去计较一天到底谁拿的工钱更多吗？你就不会计较。这就是谦卑的源头。谦卑的源头不是因为律法说告诉我我应该谦卑，我们教导孩子说你要谦卑啊，你要谦卑，他们都懂，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什么？他们都在肉体里，我们也是一样。谦卑的源头是得着基督，你就谦卑了。当你真知道基督的救恩有多宝贵，你一切就都无所谓了，对不对？就像你真知道，哎呀，你今天虽然癌症晚期单子拿到了，但是神告诉你，你一定得医治。这件事情，你觉得其他都不重要了。这时候可能先生跟你吵了一架，孩子今天跟你闹不开，你觉得我都能原谅他？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嘛，因为我死而复生了嘛。我们人在什么事情上都不会选错的，钱和命都不会选错的，一定选命不选钱的。但是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总是犯糊涂，选错的。为什么选错呢？因为我们觉得他是应该的。我们不知道，也不像孩子哈，会有这个概念，就在学校里呢，他总是会受那个压力最大的那个推动。哪个老师最凶呢？他肯定跟那个老师走。那个比方有3个老师啊，一个最凶，一个不是很凶。然后最凶的老师布置了10道题，你猜他吗？他一定先做那凶的老师的10道题，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撒旦把枪摆在桌子上，你就跟他走了。耶稣在用爱感动你，你就算了。我们永远都是做重要，我们都做紧急而不重要的事，而不是做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永远都是这样的。耶稣他不强迫人，他只是告诉你道理，因为他从来都是舍己的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那你不强迫我就找那强迫我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会有点后果，我会害怕的。大家要记得啊，神不但给了我们救恩，神还一样预备了冠冕和赏赐给我们。我们刚才读完刚才那个故事，我们可能会有人说，那神这个，那我毕竟做了一天嘛，那个人才做了1个小时，汗都没流嘛。所以我们上次还提到一点，这只是神的救恩嘛，赏赐的时间没有到嘛， right？ 那赏赐神是因着什么来呢？是不是你做了一天的工就配得赏赐呢？神赏赐的原则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二章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啊，这两段对比啊，就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和十七章的两个对比啊，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家主这个主人他是怎么来赏赐仆人。三十五节，你们腰里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同样的例子啊，都是一个主人和一个仆人，都是仆人按道理应该给主人服侍。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两段经文，你会很糊涂。你说你到底是要我做什么？你一会儿说我做这个都是仆人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一会儿又说你要束上带子来服侍我，那到底是你服侍我还是我服侍你？我来问大家，到底是怎么样的？
天国是
主要的是我们的谦卑，要不的是我们的警醒。他要我们的心，他不要你做事，你做一切事都是出于你的爱。你什么时候会说这是我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就是你真的很感谢他救你的时候，你就是这么想的呀，对不对？假设今天我拿到的是癌症晚期啊，丽娜姊妹是个医生，就是开刀的，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把我从死亡的阴影里救出来了，你觉得我替他做一顿饭我会很矫情吗？会不会很矫情？为什么不矫情？我觉得我太感谢他了，我会跟他说，你看我一天满头是汗的给你做饭，你觉得我会说这话吗？大家想一想，你没看见我给你做了一顿饭满头是汗吗？他会怎么说？那你不要做了，我谢谢你，我不需要你做这顿饭。原主需要这个仆人做工吗？我们知道这地上有多少天使吗？神需要你做事啊，神不缺工人，神永远不缺工人，神永远不缺仆人。任何在主里做的工，你都不要认为是主需要你做工。丽娜这个医生不需要我给他做饭，他饿不死的，但是我为什么要给他做顿饭？因为我死了，他救了我，我太想感谢他了。我说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给你做顿饭。阿门。那你会觉得你在，哎呀，我今天做了一头大汗，你不会这么想的。好，那神什么时候奖赏人呢？当你时刻觉得，哎呦，主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真的想服侍你，你一直等到那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束上带子，他来服侍你。这说明他不要你做工，他要你做工的心。做工的心是什么？主啊，我想要一个机会在你的事上有份，我想要一个机会在你的家里有份，我想要一个机会，哎，在你身边跟你待一会儿。这是一个仆人真正有的心，所以他做了什么他不会太在乎。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有福了。为什么？他一定是警醒的。那不警醒的就是什么？他老算了我又做了多少工。大家要知道，主再来哈，他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真的现在来了， 恩门就关了，在地上没有信的人就得进到大灾难里去了，信了的就被提了。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我在地上死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呢，一个人在100年之内一定会经历主再来的。阿门。因为你死了他就再来，你总见到他了，所以永恒离我们没有那么远，很近的。我们在座的几十年之内都要进到永恒里去的。那如果我在进永恒之前我是吃喝醉酒，就像他说的啊，这里没讲了，在前面那个马太福音同样的一段话讲了，又是又殴打其他仆人，所以马太福音讲的这个十童女的比喻，山羊绵羊的比喻啊，2000辆5000辆的比喻，都是在讲这个意思。警醒啊，在警醒。我们讲到那时候，我们再会细讲啊。就童女是在讲我们跟主的关系啊，5000辆2000辆是在我们跟事工的关系。山羊绵羊那个是我们跟主的这个孩子的关系啊，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他全是在讲你的心。全是在讲你怎么看待这个救恩的。你若不回到救恩上去，你是不可能警醒的。为什么？因为人会累的，人会累的。我手托着这本书，我手托这个瓶，我能托一天两天，我托不了10年的。但你什么时候你是喜乐的？就是我跟丽娜姐妹做饭那一刻，我是喜乐的，我好高兴的。因为我本来也是完蛋的，我是死人，我有什么好抱怨的？为什么保罗说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整本圣经的道理就是这一句话，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当等一会儿我们看见那两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跑过来说我要坐左边右边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喝的这杯你们能喝吗？这杯就是什么？十字架的苦杯吗？我们若不与他同定十字架，怎么同复活呢？我们若不经历死亡的幽谷，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复活的宝贵呢？所以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因着救恩出死入生了，我们才会哈利路亚。否则我们今天是假的那个哈利路亚，我们赞美神是觉得他是个菩萨，我赞美他几句他就保佑我，不是这样的。我赞美他是因为我真的赞美他，就像今天如果我是个癌症晚期，丽娜救了我，我赞美他，我是真的赞美他。为什么赞美他？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关系，你们都不管，我无所谓你们赞不赞美，反正我是要赞美。为什么我要赞美？我原来是死的，现在活了。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这么想的。你问他你为什么赞美主？因为我原来是死的，我现在活了。阿们。一个道理，一个道理。所以你不需要去管别人跟主的关系怎么样，你只管回到自己跟主的关系。你知道他救了你们，你知道，你真知道，你就不会在乎你这一天到底做了多少功了，然后你就会一直的很喜乐的盼望他回来。然后你今天做点这个，明天做点那个，哎，冷不丁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他把你让到座位上，他来服侍，这就是他的奖赏。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20章，最后我们再讲一个点啊，20章12节往后啊，神也一样爱这个清早进来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点，就这一段啊，葡萄园做工的比喻。这个人他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他在成圣的路上他已经骄傲了，就他认为他配得了，他认为他做的这一切功呢都是好的，神应该奖励他的，而且是跟他的得救是有关系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奖励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我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大家注意啊，主在带领这样的人的时候，他都是一个方式的，把这个人的眼目啊，从他的工作和他配得的奖赏上挪到主身上， right？ 这个话哈、啊，就跟神跟约伯说的话很像的。大家读过约伯记的都知道，神到最后怎么跟约伯说的？他说你要看我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约伯一直在盯着什么？盯着他受的苦，盯着什么？他以前做的好事，还在说我救了多少穷人，那个孤儿怎么样啊？那些穷人怎么我接到我家里来的？他越想越生气，他越想越难过。这个人也是一样的，这个人想我早晨起来，我你不知道我中午多热，你看他下午太阳已经下山了。我告诉你，他越想，他越难过。他会到一个程度，他会迁怒于神的。他们已经迁怒于神了，哎，不公平啊！我怎么能拿这么一点呢？我们到做主公到一个程度呢，我们若不是以十字架为我们的 motivation， 为我们的动机的话，我们就会陷到这个里面去的，很自然的。我会觉得，你看这个姊妹不做工的，那个姊妹怎么，那个弟兄怎么样的，我很生气。那他怎么不做呢？那主还给他那么多祝福，那你也别做了，赶紧到主面前去得着十字架，因为这功本来是你跟主个人的关系。而且主的赏赐从来都是你在暗中的父看见了必报答你。马太福音前面的我们五章六章我们讲过这个原则，左手不让右手知道，你暗中的父在暗中必查看了必报答你。他从来都不是让你坐在人前得人的荣耀和评价的。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我们眼目盯在事情上，盯在我们所做的功该得的荣耀上，主总是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上。我眼睛回到他身上，主就告诉这个人，我做的这一切难道不是我的权柄吗？阿们。就像神跟约伯说，这万有不都是我造的吗？你在哪里呢？造万有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大家不要觉得神在这里想是吓唬约伯，想要吓唬这个清早进来的，神是提醒他，你不要看你手上的事，你看神，你看见神了你就相信他了，又回到信心上来，又回到十字架上来，他就能走出来了。大家再想一想浪子比喻里面那个大儿子，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那大儿子什么？他也在看什么？我做了多少功。大家想一想，你被撒旦拽到坑里去，拽去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撒旦一定会让你看见你受的委屈，你做的功，你配得的冠冕和荣耀。神或者神的仆人和工人一定做的方式都是一样，让你看见主的十字架，让你看见主的做的功，就是什么？死而复活。像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父亲，就是让大儿子看见什么？你的弟弟是什么？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就你不要去想你做了多少事，你想一想，他死了，他又活了，你不该高兴吗？ Right？我们都有兄弟姐妹的，我们都有朋友的，啊！当你觉得哎，我这个做的那么辛苦，怎么能那么累？啊，你埋怨你姐姐，你怎么不帮忙呢？我跟你姐说，哎呀，我刚癌症动完手术，你就哦呦呦，算了，阿门。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因为你有怜悯心嘛，因为你有良心嘛，这是从神来的呀，良心是属灵的，对不对？你会觉得哎呦。我刚才说重了，我不知道情况，因为你知道这件事情宝贵哎，你就知道，你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老去纠结洗几个碗呢？你看他都死了，他癌症回来了，我说不，他说他不洗碗，我觉得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又回到了神让你要去看的点，而不是盯着你的事、你的荣耀、你当得的奖赏。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我们来看这个十七节，到这个十九节哈，我帮大家读一下。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去，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你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耶稣第三次讲他要复活啊，第三次预言他要死要复活。我们原来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把这属灵真理解开了，就是第一次讲的时候，在一个叫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啊，就这个地方是在黑门山边上，是在最北面。第二次讲呢，它是在加利利哈，它在加利利湖的边上。第三次讲呢，它是在耶路撒冷的边上，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这三次的地理位置刚好是一路向南，所以他的脸是从来没有扭过去的。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都什么？十字架在我前面，世界在我后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阿们。永不回头不是上帝给你的命令，是上帝自己做给你的榜样。地上的君王都是让你去死，我来活。打仗了什么？你要去，我呢后面给你督战啊，我是负责指挥的。为什么神总是把他比作牧羊人？大家有心可以去看中东的牧羊人啊，他走在羊群前面的。狮子来了不是羊去上的，是牧羊人上的。狼来了是牧羊人去打的。所以这一个牧者，他在当时他就告诉我们，他是定义向南的，他是定义要上十字架的，这是他的爱。这是我们解开的第一个属灵的奥秘啊。第二个属灵的奥秘是，同时在黑门山往下有一条河叫约旦河，约旦河的水是从黑门山的雪水化了下来的，先流到了加利利湖，然后再跟着约旦河最后流到了死海。这样的一条线路就是人的线路。什么叫人的线路呢？神最早给我们赐的是雪山的活水耶，然后流流流流到加利利湖，还能养点鱼，最后一流流流到死海，啥生命都没了。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在黑门山边上的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人是最穷的，但是他们接受主是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主跑到那边上的西顿，还有一个西顿的这个迦南的妇人还得救了呢。然后再往下呢，加利利就有很多悖逆的人了。我怎么知道呢？神在那时候就审判了几个城，加百农、伯塞大，记得吗？再往南就是宗教的顶峰耶路撒冷，这些人不但不信，他们更狠，直接把耶稣钉死了。人的路就是宗教的路，就是走向死海的路。正是因为我们定义走向死海，神就定义走向十字架。正是因为我们的悖逆，才显明他十字架的荣耀和爱。这两条线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第三次预言他就在耶路撒冷边上说，他马上要进了，马上就耶利哥城了。耶利哥城就在耶路撒冷大概这个半天的路程的地方，就在约旦河边上。他说我要被人钉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然后呢，我们看三次预言，我们不，这是我们刚才回顾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内容是上次有解开过。我们今天重点讲的就这一段内容里面，你会看见呢，你可以做一个比较，一二三，每一次他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都有三个要素。哪三个要素呢？第一，交在人手里；第二，他要死；第三，他要复活。这三个要素非常重要。第一个说明什么？他死是因为人，是因为你，因为你，因为我。第二个要素说明什么？罪若不死，不足以付代价。 死是个必然的代价。上帝除了十字架以外，他其他一切的功，哪一个让他付出生命的？没有的。他造天使，他也没付出生命；他造宇宙万物，也没付出生命。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其实呢，我还挺是个好人，啊，我挺配得的，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在侮辱耶稣的十字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说明耶稣不需要死，他也可以去的。阿门。耶稣不需要死，我可以去天堂的。那耶稣死了干嘛呢？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他不多此一举吗？纯属多余吗？他为什么要说我一定会死？你说不需要死的，你知道今天的宗教有多败坏了吗？那你还挺好的，你其实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去天堂的。这个话人很喜欢听，但这个话是所有话里最悖逆的。为什么？他直接否定的是耶稣十字架的功。今天我若说神没有创造万有，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否认的只是神六天的功。我今天说我是个好人，我做了一辈子好事，我一定会去天堂的，我否定的是耶稣十字架受难的功。我来告诉你，后面那个就配得火狐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后面还有一句说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去火狐是因为不信耶稣十字架的功，我信我自己，我的良善，我的义，我不需要受审判的，他需要受审判，我邻居最需要救恩了。还记得 Gary 弟兄在这讲的吗？啊 ，Gary 老弟兄这次请的两个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很好的，啊，他一家家去敲门，啊，他去传福音，啊，来跟他讲福音是什么，他经常会碰到什么呢？哎，这个东西太好了，你跟我隔壁邻居讲讲。这个对他们最需要了啊，这个救恩他们最需要了。这我隔壁邻居太坏了，他们特别需要这救恩。我们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需要。所以耶稣预言的这三个要素啊，受难是绝对，死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罪必须神付上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满足。第三个什么？他要复活，复活也是不能少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复活就没有盼望。今天如果耶稣死了没了，句号了，那咱们在这就干脆不要再讲了，可以干脆出去该干啥干啥，因为就这几十年了。保罗说了，如果没有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保罗为什么要花一整章讲？他说如果今天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我们都要死的。保罗是个逻辑性很强的人，很理性的人。他说没有复活，我们在这个折腾啥呢？对不对？大家想一想，那些一切信主的，这一辈子在地上做的一切的为主而做的工，如果没有复活，那他在干什么呢？那他不如跟世人一样，对吧？我也可以去旅行，我世界很大，我也出去看看。我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我为什么坐在小房间去费了洋劲跟人讲神的话呢？因为有复活嘛，因为永恒是无限的。你像现在活一百年，一百和无限大比，是一百年是一千年都没有意义的。所以神告诉我们，复活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正是因为这三个要素，所以我们今天很喜乐的。你的喜乐的源头就是因为这三个要素。要素是什么？我是个罪人，我把他钉死了，他替我死了，我的罪得赦了，我未来要在天上复活与他相见，我高兴了，我太高兴了，我原来是死的，我现在活了，是因为他十字架的功我活了。所以耶稣反复讲这三个点的同时，你看那一条河在往下流，流到死海。我怎么知道呢？我们今天稍微查一下这个第一次十六章啊， 十六章的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章二十一节，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啊，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对吧？这三个要素啊，受人受祭司长法老长老的这个苦，被杀，三日复活，三个要素啊，交给人，被杀，三日复活。然后二十二节，这是人的反应哈、啊，人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耶稣一直的告诉我们，他必须要去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担当，死而复活。人呢，一直在走一条什么路？走一条走向死海的宗教的路。彼得在想什么？彼得想，这不可以呀、啊！你是要去圣殿里坐着的人呢、啊，大家能理解吗？在彼得的脑海里，耶稣要救人的救法是什么？荣耀的进了耶路撒冷，坐在圣殿里，把那幔子拉开，他坐在那宝座上，咱们大家一起来拜他，这就做完了。这个里面大家想一想，少了一样什么东西？少了死，少了罪。所以宗教和真理区别就在这里了。宗教里没有任何的内容给你讲明白了罪和死是怎么回事，他都是鼓励你做好事，告诉你今生该怎么样。完了，罪的事情他是避而不谈的，审判的事情最好不要提，死的事情你别跟我讲。这就是宗教了，他巴不得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哎呀，事情就都解决了，哎呀，我就太平了。我们人其实里面知道罪是怎么回事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初得救的时候，我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最喜欢跟神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些自己小九九的东西啊，当中很多其实是罪了，是我们的贪婪嘛，是我们的恐惧嘛，啊，甚至出于我们的嫉妒嘛。彼得也是一样的，他就希望呢，我跟对了一个主，跟对了一个王，然后呢，哎呀，我做的那点不好的事可以继续做下去，我那点贪婪，我那点嫉妒，我那点败坏呢，继续下去也不错的。所以彼得代表我们正式的告诉耶稣，我不准你上十字架啊，这是第一次啊。耶稣一说他要上十字架，彼得代表我们正式宣布，我不准你上。我们看第二次啊，第二次是在这个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同样马太福音啊，十七章二十二节，他们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又说了一次，人子交在人手里，杀他，三日复活，又三个要素啊。然后好，再看紧跟着发生一个什么？十八章一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没看见啊？对，如果你把第一次当作是黑门山啊，这一次就到加利利湖了啊。黑门山只是彼得代表我们说不准你上十字架，加利利湖彼得说：“哎，以后我们在天上谁最大呀？啊，谁最大啊？”他想的是什么？谁是班长？谁是副班长啊？谁是小队长？谁是开劳斯莱斯啊？谁开这个凯迪拉克？对，你发现完全是在两个频道上。耶稣这时候已经又往南走了一步，他定义向南，人也定义向南。耶稣定义向南是要上十字架替我死，我定义向南是要啊，把他推做王，我坐他边上，好开劳斯莱斯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我们看到二十章十七节啊，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啊，在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上耶路撒冷去啊。”他这是第三次啊，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时候，我们看二十节，西庇太的儿子 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求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个基本上呢，就到了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前面呢还是在讲一点这个谁最大的原则，现在直接就是谁是宰相，谁是副宰相。我没啥说的啊，做王的右边就是宰相，做王的左边就是副宰相。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谈这个？他快要进耶路撒冷了，再不分来不及了啊，闯王就要进京了，赶紧分清楚，进去以后位置得做好。大家不要笑我，这是真的，他们真的很着急。因为他这次进耶路撒冷声势是很浩大的，全城喊何塞纳何塞纳，全城都轰动了。但是他没有去推翻比拉多的统治，他把圣殿的那些个卖牛羊的给掀翻了，等会我们会查到，今天查不到，下次我们查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就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的思想一下这个道理。我们得救了以后，怎么才能越来越像主呢？我们要走主去十字架的那条路，不要走约旦河流向死海的那条路，最终是死海，死海里连鱼都没有，别说别的动物了，盐度高到一个程度，连鱼都生命都没有。主真的盼望我们明白他借着救恩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人的教导全是反。人要你什么呢？你是个运动员，就要你得奥运会的冠军；你是个生意人，就要你做李嘉诚；你是读书的，就要考清华大学。这是人的教导。神的教导是什么？你要上十字架，你得死的，你得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你得谦卑接受他的救恩，否则你最终走的路，你以为你上了那个顶峰，其实你在死海里。耶路撒冷就在死海边上的，坐在耶路撒冷宝座上的人以为他坐在顶上，在神眼里他就在死海里，连生命都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若不认识主，我们甚至连动物都不如，因为动物死了以后魂就没了。传道书说，谁知道动物的魂是下入地，人的灵是往上升呢？我们要面临永死的审判。所以神真的是那个老父亲的心了，他说你们何必灭亡呢？为什么不回家呢？为什么不接受这救恩呢？如此宝贵，为什么要像浪子那样要出去跟娼妓败坏家产呢？你到最后一样也是很痛苦的。我们人所追求的一切，如果你是个运动员，你回首你的一生，你会觉得很痛苦的。为什么？很辛苦。如果你是个生意人，你也会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你要去经常应酬一些你不愿意应酬的，跟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吃饭。阿门。运动员什么？你要节食，要提高你的肌肉力量。阿门。一天跑10公里，很舒服吗？不舒服的。你要考清华大学，你每天睡10个小时，你考得到的？你没有幸福可言的。然后等你走，你走到60岁，你走到70岁了，你回想你一生，你就有康熙的感觉。什么感觉？你再想活500年。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离终点越来越近，而不是离你的盼望越来越近。我们人走到终局不认识主的时候，走到终局的时候，就是两种什么心态？ 或者是求而不得的沮丧，或者是求而得之的不甘，就这两种心。你总是在求，但是你胜不过时间。康熙就是求而得之的不甘，所以他一拍胸脯一跺脚，再借五百年，其实他还是六十多岁就死了。他借五百年是借啥借？五十年都借不到。但我们大部分人呢，是求之不得，对不对？沮丧，我们哪有什么希望？所以神是要把礼物给我们，我们的猛往前冲。耶利米说什么？还说你们径自要奔跑。他说得救在乎，是以赛亚说的，他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他说你们不听，你说不行，我就是要奔跑。神说什么？那追赶你的也必奔跑，他跑得比你还快。大家想一想，今天我们在中国的都特别着急，为什么着急啊？你再不着急，这通胀就赶上来了啊！再不着急，这钱就不值钱了。是的，你越急，它通胀跑得越快。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啊，这段对我们特别有意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章啊，旧约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啊，旧约的以赛亚赛啊，三十章啊，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他说飞快就一定飞快。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的他全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得着以后，你就回到那安息，回到那平静安稳就好了。然后我们说不行，要跑，我要用自己的力量跑。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二十章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西比泰的这个约翰和这个雅各的母亲带他们去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在自己的对神的救恩的认识下，是以物质的属地的角度认识的时候，我们得出的自然结论就是我要那看得见的赏赐，我要坐你左边，我要坐你右边，我要论功行赏。但是神说呢，我有更宝贵的给你，这更宝贵的就是藏在十字架里的啊！耶稣就借着这个讲了一篇道哈、啊。我们还是同样的顺序读下去啊。刚才停在，我们从二十节啊，对。对，那是。
那时，西带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拜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阿门。在这里哈，耶稣一样的跟以前的教导一样，就他用的方式不是定罪的方式。虽然我们人真的显明我们在罪性的败坏里，我就是想要这大奖赏啊，坐你左边右边，但耶稣并没有斥责他们，耶稣只是把真理告诉他们，让他们在真理里自己谦卑啊。就像彼得在前一次讲我撇掉一切跟随你，我可以得什么呢？耶稣就讲了一篇道，在后的在前，讲了一篇真正谦卑的道理。我们一节节细细解一下这一段。西比泰儿子两个母亲，那母亲跟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这就是两个儿子是谁呢？就是雅各和约翰。我讲一下背景，为什么他们三个会来说这个话呢？因为他们三个常常是耶稣在前面三年半服侍的时候一直带在身边最近的三个门徒。耶稣虽然有十二门徒，但是他一些很重要的场合其实只带了三个人。哪三个人呢？彼得、雅各和约翰。比方说登山变相的时候，就这三个人。在变相山上啊，耶稣变纯有纯这个洁白的衣服啊，地上的布瓢呢没有那么白的，就那一次啊，就这三个人。那这三个人里面，彼得呢已经说过了自己的意见啊，他的意见就是第二次啊，是我已经把一切都撇下了，我以后得什么啊？彼得已经话里话外已经告诉了耶稣啊，你得惦记着我啊，这个宰相应该是我，他们俩做副宰相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他们俩呢也觉得不应该嘛，对吧？所以呢，最好这个那要不我让我母亲去讲一讲啊，这个因为他们的母亲也是服侍主的啊。就像耶稣身边有很多的很敬虔的姊妹啊，常常的就像马大和玛利亚啊，也主也吃了他们很多的饭啊，觉得让他们去讲的主可能不好意思拒绝啊。总之意思也是一样啊，这两个人呢，你看我们的两个儿子，我也不是巴多罗买对吧，也不是马太对吧，他们也远着对吧，这也轮不到，这至少我们三个你得惦记这一点，那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正好有两兄弟啊，挺好的。那是我们人非常非常自然的想法。所以我们原来讲过，讲到彼得说我撇下了一切跟从你，我得什么奖赏的时候啊，我们说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是以我为出发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谦卑最大的拦阻啊。我不能谦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看我看我看我，我越看我越不能谦卑。所以神让你谦卑，他就让你看他看他看他，你看他你就谦卑了，看救恩看基督看十字架你就谦卑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们两个他的母亲带着他们来的时候呢，其实跟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盼望我们在主那里呢能够有更主更好的位置给我们。但是耶稣回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我们正常思维能理解的方式。耶稣或者说呢，那这个不行，不能给你们，或者说呢时候还没有到。他说了说我喝的这杯你们能不能喝，然后他马上说我们能喝。我想问大家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呢他这么的回答雅各和约翰，这个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就耶稣他说的一切话啊，他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大家要记得，他绝对不是为了他的益处。就哪怕是敬拜，也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因为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呢？因为灵就是这样的。灵若不在敬拜里啊，他是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灵的存在的，因为灵就是和神的关系啊，就是在敬拜中 连接起来的，不是在其他任何的方式里连接起来的。这里也是一样，这里也是一样。耶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两个来的人，他们最终会认识到他们的问题，但是呢，在这里呢，他要去喝的那杯是十字架的杯，就是他前面要预言的，他要上十字架那个杯，也是他在头一天晚上，他设立饼和杯的时候的那个杯啊，这个杯是代表舍己的，我的血流出来，为你们的罪得赦流出来的。所以他告诉这些想要来更大赏赐的人一个最重要的属灵真理，你们若要求赏赐，得从舍己开始。所以耶稣是真的在回答他们，所以他没有论断他们，你为什么这样呢？你在求的根本都不是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他知道他们后来会谦卑下来，他们后来会明白，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你有可能是真的出于你对神的爱，真的出于你的 desire， 你的盼望，你说主啊，我特别想在你的国里得着更多更多的冠冕，主喜悦这样的，就像雅各一样嘛，雅各抓着那个在河边上跟他摔跤的耶和华的圣者，其实就是基督了，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神很喜悦他这样的，所以神在那里把他改名叫以色列，就是王子 Prince of God， 他原来叫抓住。神为什么喜悦？神喜悦我们求属灵的祝福，神喜悦。神在这里呢，他假设你真的是求属灵的祝福，但是那两个真的不是求属灵的祝福，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就是那两个是来求属地的祝福，但是神没有论断他，神知道他的真理出去以后，那两个会明白，当他明白了一天，他会像雅各变成以色列那样，他真的最后会求属灵的祝福。神在告诉我们，假设你求的是属灵的祝福，好，属灵祝福的原则是什么呢？舍己是起点，喝这杯是起点，它和地上全都是反的。地上的原则是，我占有的资源越多，我越荣耀，我的钱越多，我的位置越高。神是什么？你给的越多，你越荣耀，你越倚靠主，你占有的资源越少，你越荣耀。为什么？因为不是你，是他在做。如果你今天说我去服侍主，我用我自己挣的钱去服侍主，和一个神的仆人说呢，我去服侍主，我拿十个英镑和神所有的应许去服侍主，哪个得的荣耀大？后面那个得的荣耀大，后面的就是戴德生弟兄啊，内地会最初就是十块钱加神一切的应许。所以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耶稣其实回答了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他说你要告诉孩子，他们若真的这么盼望神国的荣耀，神国的冠冕，他们先喝我这杯，走基督一样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回到神的话语上哈，我们就能明白，哎呀，其实我们可能先得着主更重要，而不是说哎呀主我给你做了什么，我该得什么荣耀和冠冕啊。我们要知道，其实我若没有十字架的重生，我若没有舍己，我没有背起十字架，谈不上任何的冠冕。今天我们在教会哈，咱们华人教会也比较的普遍，为什么很多的矛盾纷争，华人教会特别像哥林多教会，那如果常读圣经的，你读哥林多教会你就觉得特别熟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肉体里，我们虽然得救了，但是我们在肉体里， 所以真的没有给神做很好的见证。绊倒人比救的人多，原因就是呢，我没舍己，我就很高兴的去做神的功能。我们来读一段彼得后书的话哈，我们看一下这个顺序是什么。彼得后书1章4节哈，彼得后书1章4节，新约彼得后书彼后。这是前往后翻两页，就是彼得后书，对，1章4节，他说：“因此啊，他已将宝贵、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在讲得救啊，因为耶稣把救恩给了我们。然后重点是第5节哈、第4节是个引子。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第8节说什么？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做主的工，我们要闲懒能够不闲懒得着主的冠冕，我们要经过这几步的，而且顺序不能颠倒了。它是在加上的，意味着前面的在底下，对不对？阿门。你不能颠倒过来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得救了以后啊，我们常做的事是有了信心直接跳到了爱众人的心，直接跳到了爱弟兄的心，其实根本没有。所以绊倒人呐、多过帮助人。怎么叫绊倒人呢？比方说我在教会，我得救了，我有信心啊，我去帮助这个弟兄那个姊妹，但其实呢，我里面没有呢真的舍己爱他的心。注意啊，是舍己爱他的心。然后我们会出现一些情形，比方说呢，他可能没领你情，也没说谢谢你，你心里就有一点小小的不舒服啊。然后他没但没说谢谢你，他还指责你，你又开始火了。如果他不但这样，他还出卖你，你就恨不得连耶稣都不信了。但是很正常哎，耶稣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耶稣帮了犹大，我们犹大也没有谢谢他，犹大还出卖他，耶稣还给犹大洗脚哎。耶稣给犹大洗脚的时候，犹大快要去卖他了，耶稣也知道是犹大是要去卖他的，还洗完脚让他再走的。大家去注意那个耶稣给犹大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洗脚，完了他就走了。剩下的教导，13章约翰福音13到16章的教导是给门徒听的，犹大是不在的。但是耶稣的爱是显明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这样的人，他就做这样的事。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要跳跃这个阶段，就做不了这样的事。即使我表面做了，别人也知道这是出于律法和应该，或者出于你要显明自己的义，显明自己你愿意帮助人。这不能救人，这能绊倒你和绊倒别人。绊倒你怎么体现呢？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形出来的时候，就是别人不领情啊，或者你忙不过来，你是马大那时候你忙不过来了，你怎么样？你说主啊，你怎么不叫这个姊妹来帮我呢？阿门。大家都记得那句话，那节经文大家都记得，那经文是很难解的， 我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这难道做不应该吗？我下次不做了嘛，对不对？大不了不做了嘛，我不给主持做饭吃了。不是这么样的，主希望马大服侍的心是出于愿意的。若马大是流着泪在那服侍，他是唱着歌的啊，他憧憬着天上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可高兴了。他不会去抱怨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看见的，正因为这缘故，第五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我们是要殷勤，我们并不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不要做工，我们做很多事，但是做这一切的事是从什么开始的？是从信心开始的。你若没有信心，你不要去做。信心基础上加了德行，德行什么？就是 holy 耶，圣洁。我们今天刚得救的人有多少真的去跟主求过，说主啊，求你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求你光照我的败坏，有没有做过这祷告啊？要做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我们都比我们想的要脏得多，肮脏得多，弟兄姊妹，这点太重要了。你的罪性会在你服侍当中成为特别大的绊脚石。神要先得着你，把你变成光，你光自然就照亮人。你知道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还不是光的时候，我特别想去照亮人。是光是盐，不是做光做盐。哎，我反复我想讲这个道理啊。我们里面的本性就老想去做，你不是你怎么做呢？我是我自然就做了。耶稣是他自然就能做得到，啊，让你去给犹大洗脚，你洗得了吗？你恨不得往里加点硝酸水啊，很正常的，因为你不是啊，你里面不是，你怎么做呢？我们在教会影响人是生命影响人，不是知识，不是你的功。我们再往下看，德行再加上知识，哎，知识是知道什么？知道我知道神，不是知道他有多坏，不知道弟兄姊妹啊，这不叫知识啊，这叫论断。知识从来不是对外的，知识是对里的。认识自己，认识神，就是知识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 就是我自己，又是对着自己，看见吗？有谁说节制是对着别人呢？没有吧？我们讲到现在，有哪一个项目是加在邻居身上的？你的邻居要节制，你就有闲懒不结果子，以至于会吗？不会的，是你要节制，节制加上什么？忍耐。是邻居要忍耐吗？不是，是你要忍耐。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
这个时候才出现了爱，大家看见吗？爱是很后阶段的事情。所以这个原则跟保罗的林前13章讲的一样的。如今林前13章讲完爱以后，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不是爱望信哦，是信望爱咯。信是基础，望最后才到爱。你没有信心，不会有盼望，没有盼望，不可能有忍耐的爱。到这个时候，他才出现了忍耐，有忍耐才前进，前进是你跟神的关系出来了。你没有忍耐，你怎么可能你说你是爱神的呢？到这个时候，你跟神之间的你对他的敬拜才能出来。你自己都不圣洁，你怎么敬拜神呢？我们旧约的耶和华神在旧约老说，你们这些禁食的，你们这些祭物我都不悦纳。他为什么不悦纳？因为都不圣洁。他今天献祭，晚上又去什么？又去迫害寡妇孤儿。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做的事啊！神说我根本不看你们的祭物，他怎么敬拜？他们也每一次都去，每年都守逾越节，他每年都去献祭的。神说前进的前提 是要先有德行，先有节制，先有忍耐。我们再往下看，前进了才能爱弟兄的心。你真的明白了神的关系，你才可能爱你的弟兄。你不可能爱你的弟兄，除非你爱你的父亲。这个道理很好理解的。大儿子为什么不心疼他弟弟？因为他不喜欢，他不爱他爸爸，你知道吗？他就理解这个道理吧。约瑟的十个哥哥，他要爱他的父亲，他们会把约瑟卖了吗？这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他父亲的心在这个儿子身上，他们不知道吗？他父亲可能会知道，我也知道这死的，伤心致死的，他们也知道的，所以他根本不爱他父亲。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一个哥哥说，哎呀，我特别爱约瑟，他在撒谎，哎，对不对？因为他父亲都不爱他。所以我们有前进的心，我们才可能有爱弟兄的心。注意，是弟兄，弟兄是什么？一家人，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只有爱弟兄的心有了，才可能有爱众人的心。弟兄和众人有什么区别？一个叫蒙恩的罪人，一个叫世上的罪人。我来告诉你们，你连蒙恩的罪人你都不能爱，你趁早告诉我，你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这样爱世上的罪人。彼得和犹大摆在这里，我连彼得都不爱，你说我会爱犹大？可能吗？不可能的，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反过来做什么？我一信主，我一冲出去，我就先恨不得扒拉个犹大来得救。我做得到吗？我做不到的。我有悔改我的罪吗？我有在主面前忏悔吗？我有节制吗？我有忍耐吗？我有前进吗？我有爱我的弟兄吗？我通通都没有。我能做主公啊，我能彰显我的义，我能绊倒人，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境况。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的20章哈，20章的23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一节的经文前面半段就是我刚才解的，你要得着赏赐，你得从基础舍己开始，你得先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你才可能真的做主的工，做了主的工才可能后面有赏赐。好，我们再来看啊，后半段在讲什么呢？他说，即便是你喝了这杯，也不是我能定的。今天我们来不及解了，得不等到下次了。我他妈大家回去想一想，为什么主要这么说？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我告诉你舍己，完了以后呢，还是不一定，你会觉得很受伤。这有谱没谱啊？那不行，那我这个到底要不要舍己，要不要做呢？大家想一想，主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是不是矛盾的？他本来可以，正常人的理解是什么？你舍己了，那你就可以坐在哪？你即使不是坐左边右边，那我可以告诉你坐第6个位置，或者坐第12个位置。主说我还是定不了。那你既然定不了，你为什么要告诉他舍己？那你舍己跟你定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次我们再来看。这是主在所有成圣的教导里最后的教导。从20章的29节往后，就进入了新的篇幅，成圣的内容就结束了。成圣的内容就是从16章的当中16章的21节到20章的28节，这是主在做门徒培训。所谓成圣就是门徒培训，今天的教会都在做门徒培训。门徒培训最好的教材就是这一段内容了，所以这段内容就在讲你怎么谦卑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有一些没有得救的哈，我们先盼望这个不要去应用到自己身上，最先什么？先得着救恩， 先谦卑接受主成为我的救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神并不是对你提一个要求，说你一定要先怎么样怎么样，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先得着救恩，然后我们才可能经历神后面的教导。所以门徒培训的内容，它是对着一切的信徒来讲的。那最高峰的教导，最高潮的教导，就是为首与为仆的这个故事。我们下次可能至少还得花相当多的时间把这个故事讲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就是谦卑，哎，得着圣灵，是吧？因为我们生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本是失丧的，本是败坏的，我们是靠着信心得救，我们也是靠着信心成圣。我们靠着信心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们就进了神的家，我们就在永恒的审判里免去了那惩罚。我们就靠着同样的信心，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慢慢的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有了信心，就加上德行啊，再加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再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再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再才能有前进，才能爱你。有了前进，我们才能够有爱弟兄和爱世人的心。父啊，求您盼望您带着我们，真的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人，一点一点的，让我们从婴儿，从吃奶的，到吃干粮的，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在您身边做一点点无用的仆人当做的事。父啊，求您带着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谦卑的成长，谦卑的服侍。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